感谢主，今天是我们执青弟兄们到了那个 Blue Mountain 那边去开会。感谢神，今天还看到我们当中很多人在这里聚会哦。跟你旁边的时候，我很高兴见到你。好，我们感谢神。上周我们有谁在这里跟我们讲道啊？还记得吗？感谢神，林牧师他虽然身体不舒服，但是呢，他还是跟我们分享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感恩透过林牧师跟我们讲的民数记，那我们学习到怎么样的来仰望神，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我们所要仰望依靠的神。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民数记第33章。我们要再继续的来相信神要透过民数记来跟我们说话。我们要来看神今天要透过这章和这个经文呢来跟我们讲些什么话，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恭敬的起立，我们来朗读宣告这神的话语。民数记33章50节，来一起。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里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站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占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当初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永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骚扰害你们。而且我们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求圣灵把他的话语教导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是我们在主面前喜乐的日子，因为是主日。我们也在这里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都学习来依靠你，来仰望你。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朵，受教的心，让我们来接受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好，让我们一直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主啊，求你今天就亲自的在我们当中，主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说听你的道的人和我你的孩子在这里讲道的都一样的蒙造就。谢谢你主，你的慈爱永不离开你的儿女。以上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 PowerPoint 不要太快好吗？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什么？肋下的荆棘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荆棘？我们看 PowerPoint 第一章。这个荆棘呢是怎么样的？它会刺你的哦，它会带来怎么样疼痛？它会带来很不舒服。你可以忍的话，只能忍稍忍一点点的时候哦，这个是带来很疼痛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如果我们不做一些事情，会怎么样的带来这样子的疼痛啊？我们要从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神怎么样吩咐他们该把应当做的事做好？不做的话呢，他们不做到的话，他们就会惹来很多很多的麻烦。好，我们看这个地图，在这地图里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来到迦南的这个旅程。你可以看到紫色的那个点，就是他们从开始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走了，在 在开始在这路上这旅程上开始他们的旅程。那他们一直在走的当中呢，就来到了很靠近了这个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那在靠近这迦南美地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喜悦的，对不对？你们当中做父母的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你带你的小孩出远门去旅行，那你的小孩在车上的时候，他车子开了不久，他就开始问你：“爸爸，到了没？到了没有？”然后呢，你跟他，你在开车，你会说：“还没啦，你就休息，你睡个觉吧，或者是你玩玩，待会就到了。”你开不久，他又在问你了：“到了没？到了没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他会问你哦。那他们的心情是很兴奋哦，就是等待着要到达那个去玩的地方。同样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是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要进入这个神应许他们所要到的地方。那在这样子的兴奋的当中呢，神就告诉了摩西：很好，你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观点，要进入迦南美地。但是呢，神告诉摩西说：我有一些事情你必须要先吩咐他们，你要告诉他们，在还没进入之前呢，还没有整个的占领这应许之地之前，你必须要吩咐他们做几件事。好，我们来看第一件事，他们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必须要赶出，大家说赶出谁呢？那里所有的居民，说所有。对了，神要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呢，里头的所有的迦南人全部都要把他除掉，甚至是要杀掉除灭掉。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迦南人为什么必须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呢？好，迦南人呢，他们是亚摩利人，他们是敬拜很多的偶像，他们是侍奉很多的神，所以在他们的生命的这个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是跟这个神明是有关系的，而且他们的神明很多，多到怎么样的程度呢？这个神明就是他们自然界呢也有一个神，天空也有一个神，然后呢武力方面也有一个神，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假神，那是神不喜悦的。那不但他们有这些假神呢，他们也崇拜呢，就是他们有每一次在他们的这个宗教的举行仪式的当中呢，他们通常都会在有这个献祭，献什么呢？就是把我们下一个 PowerPoint 看一下，再接下来就是你会看到呢，哎，再接下来啊，对，然后你会看到呢，之前还有一张吗？前面一张没了哈 ，OK， 没关系，我们看下面那一张，就是你看到了，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雕刻的这个偶像。他们拜这些偶像，不但拜这个偶像，还甚至把他们的儿女呢献祭给这个他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明，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子做呢，能够讨他们的神明的喜悦，能够祝福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使神憎恨的，因为他们把无辜的孩子的生命献上给这个他们的这个神明，所以神呢就在迦南人的这个敬拜偶像的这一块呢，特别的对以色列人呢非常清楚的吩咐他们不要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神甚至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把他们除灭，把他们都挪开，完完全全的都要把他们都挪走。OK， 那曾经有一个考古学家在巴勒斯坦的一带那一个地方呢，他们在那边挖掘，做很多的这个在寻找很多的这个证明，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是正式的。那他们在挖掘的当中，就发现呢，在他们异教的这个神坛的附近，他们发现有很大量的新生的婴儿的骸骨，就是这些尸体啦，这些骨头。那可见的，这个 在当时的这一些他们的献祭，就是把儿童呢献为这个死祭啊，就献给他们的神明的这个仪式是非常的普遍的。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小孩就这样子的牺牲了，所以在神的眼中，神是非常的不喜悦。那同时呢，他们不但献儿童小孩，他们也在行为道德上，他们所拜的这些神呢，给他们的指示呢都是非常的腐败，在道德上非常的腐败。他们有同性恋，他们有乱伦，就是带来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败坏的这个生命。所以当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还没进去的时候，神就特别的吩咐他，神非常非常厌恶这样子的举动，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这些都是使他憎恨的事。所以神的子民呢，要来到这块应许之地呢，神首先就要让他们怎么样，把这一些民族的人赶掉，所有的都要把他赶走。听起来呢，好像我们的神有一点点的霸道，是不是？好像我们的神有一点点的没有爱心，为什么都不可以存留，小孩也要杀掉吗？啊，你们可能会在想啊，是不是？通常我们在小组里面的讨论，哇，会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大家都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但是神的话说得很清楚，就是所有的居民都要把他赶掉，都要把他除灭。神其实呢，他的命令看起来好像是很无情，好像是很霸道，好像是很自私，没有爱心。但是神这么做是有他的目的的，神其实是在保护以色列人，保护他们不会被这些偶像，被这些邪教异风来影响他们对他们的上帝的信靠。还记得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人吗？以色列的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嘛，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来侍奉上帝，他们的生命就是要来荣耀神啊。我们这里坐着的是不是都是以色列人？是吗？是，感谢主，我们都是蒙恩的基督徒，蒙神拣选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也是神拣选的族类。那神拣选我们，我们就是有特别的呼召，我们有特别的使命，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美地呢，神要提醒他们，你们是不同的族类。 OK， 好，第二件事情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要毁坏一切站成的石像，还有一切什么铸成的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从拜拜的这个背景出来的，有多少个人你的家庭曾经你们是佛教徒，或者是拜其他的，或者甚至有吗？哎，好像很少哦。哇，我们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哦。哦，感谢主。那有几首的人可能你们就比较清楚，就是说当你在拜这些偶像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在拜他，你是在相信这个你所拜的这个偶像呢能够有力量来保护你，对不对？因为他就代表你所拜的那个神嘛。那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呢，神要他们把这些偶像都铲除。为什么要铲除呢？就是当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神要这一些偶像全部的都被毁坏，不要再留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说这些可恨的东西，这可憎的东西都要完全的除去。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张 PowerPoint。 那不但要除去这些偶像，还要把他们的秋坛都要全部都毁灭，都把它打碎。这个秋坛呢，就是他们当时呢有献祭，他们都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来建这个秋坛，就是把石头把它塔起来，然后很多很多的秋坛在这个迦南地。所以呢，上帝吩咐他们说，不但人被赶出了，还要洁净这个地方，就所有的这个偶像还有秋坛全部都要把它除灭掉。那当这些东西除灭掉以后呢，就是在告诉他们，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进入一个新的开始。阿们吗？我记得大概2年前吧， 我 在澳洲，在这里有一个姐妹，她信了耶稣，然后呢，她就说她想要真正的来信耶稣。我说你的意思真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后来原来她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再拜我以前所拜的这些偶像了，这些以前我侍奉的神明我都不要了，我现在完全的来信耶稣。那我说很好，我们就过来你的家来帮你除掉这些偶像。那他说，哦，牧师，你不用来我家，你就去我的餐馆，因为他开了一间餐馆嘛。他说，我的偶像全部在我的餐馆里面，那我的家没有偶像。那我说好，那我们就去了，我们去他的那个，还没去之前，我们就跟他安排。我们本来说，哦，好，我们要尽快跟你除偶像，让你能够更加的尽快得着释放，得着整个生命能够更有更新。可是在我们在要跟他约时间的时候，约了那个时间他就常出状况。那本来那天我们早上说要去了，他说，哦，不行，今天有事了，你今天不来了，就改去别天吧。那我们就改了时间，几乎改了三四次。后来我想这不对劲了啦，因为呢这一定是有很多的拦阻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还没再跟他定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呢先为他祷告了，然后也在祷告捆绑这个恶者的影响。那后来真的这样祷告完了以后，第四次他说，好了，牧师，你们可以来。就真的那一天我们去了。那到了他的店的时候，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相信拜的越多生意就会越做越大，然后他餐馆人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他有泰国的偶像，他有什么偶像都有很多。当时我们在跟他做这个洁净的这个偶像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在带领着他祷告。那之前他就告诉我，他说，牧师，你知道这几次你们要来我都不给你们来，然后又改变主意。他说，其实我心中呢有很多的害怕，因为我想我已经侍候这些神明这么久了，我突然要把他们除掉好像太没有良心了，我应该好好的把他们包好来，然后呢或者送给别人，还是不要伤害他。弟兄姐妹们，这样做对不对？这样子看起来你很有啊，对他很有礼貌哈，但是他并没有对你有礼貌的哦。因为魔鬼的势力跟人来比较的话，是不能够去抵挡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当你已经整个生命归向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你独一的真神了，耶稣就是你独一的主，所以你就邀请耶稣来到你生命，那其他的这一切呢都不能够再取代耶稣在你生命的工作了。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到说，因为有一些拦阻，所以他没有正式决定哪一天要让我们除去他家那个店里面的偶像。那后来除掉了以后呢，他心中还有一些担心，说，哎呀，这些偶像会不会来找我啊？或者是我除了以后，那我的生意，因为以前有一尊东西在那边嘛，现在那个餐馆没有那个东西，好像空洞了，你知道吗？好像很空洞。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说，你可以摆一些花，一些装饰品啊。那这个姐妹呢，在那个偶像除完了以后，他看到神的祝福临到他的生命，他看到神很奇妙的，他的生意呢其实比以前他拜拜的时候还做得更好，还有他的身体不再一直生病。然后甚至他说，他以前在拜这个泰国的这个神的时候，他说每几天他都要去添油，就是给钱啊，他说比我们教会的奉献更多，还要给的更多，可是他还是没有生命中还是没有得到平安和喜乐。这个除偶像呢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在告诉以色列人呢，要把这些东西除去呢，其实就是真正的要他们完完全全的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今天这姐妹在我们恩典灵粮堂喜喜乐乐的爱主，为什么？因为她的生命里面已经除去了这所有当灭之物，神所不喜悦的东西。阿们吗？我们感谢神，是神给她新的这样子的开始的生命，所以她能够来经历神更多更大。所以 以色列人要进到这个迦南地，神说你要除掉这一切，除掉这个偶像。那我想在这里问大家，偶像是指什么呢？在你的认识当中，偶像是什么？偶像是不是就只有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那一尊一尊的神像或者东西吗？其实偶像就是当任何一样东西它已经代替了神的位置，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了。因为诗篇十六篇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与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如果任何一样东西已经代替了神在你生命中的这个地位的话，你的愁苦就会加多。因为呢，你的目标，你的眼睛不是定在这位独一的真神了。 OK， 所以偶像并不是只是指这个雕刻的这些神像，偶像是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偶像。有时候除掉有形的偶像好像比较简单，还有很多无形的偶像是我们没有看到的。那无形的偶像有哪一些呢？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想得到吗？谁可以告诉我无形的偶像是什么？金钱啊，对啊，名义啊，权柄啊，这些都看不到的。如果 Jessica 在想着钱想着钱想着钱，我看得到吗？我看不到啊。但他在心里面哦，当然我不是说大家很贪心要钱啊，有时候你想钱不是因为你贪心，有时候你想钱是因为你在经济上有很大的需要，所以你想希望能够赚多一点钱，能够有钱可以用。但是在你努力的赚钱的当中，有时候你不小心的时候，你就会掉进什么贪钱的心啊，你就会变成越希望得着越来越多，那你就忘记了你跟神的时间，你给神的时间了，所以这个就变成你的偶像了。 OK， 所以无形的偶像其实更多啊，包括我们常常滑手机，有吗？我曾经去拜访一对夫妻和一个家庭，我去到他们的家，他们刚好在吃晚餐，那个爸爸妈妈在看着他们的 iPad， 一边吃一边看 iPad， 那个小孩子也有一个 iPad， 一边吃一边在看 iPad。我说主啊，这个是什么呢？在吃饭哦，在餐桌上哦。我后来我找这个爸爸妈妈，好好的跟他们训几句。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吃饭的时间，你都让这个 iPad 这样子的抓着你们，那你们之间还哪里有沟通？你还会告诉我说孩子不听话。孩子不听你的话，因为你没有跟他沟通，你没有跟他建立关系啊。吃饭的时间是最好聊天的时候，不是你用 iPad 的时候啊。但是他们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看本来是没有什么的，变成一个习惯，它就变成是你的偶像了，神都不在你们当中了，对吗？所以为什么上帝呢要这么的清楚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很小心，这些东西都要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除去。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也真的要很留意，不要轻看一些会影响我们属灵上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东西。不要说哎呀没关系啦，我的朋友他去算命哦，哎呦算得好准好准哦，说他什么时候他就可以嫁人啦，又嫁给有钱的丈夫啦，又什么什么，那他很相信，最近就认识了一个真的有钱的男朋友啦。你也相信吗？你也说我也试试看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当你听到这样子的时候，你要先开始问你自己，你是谁？你是主的孩子吗？你是主耶稣重价买回来的孩子吗？如果你是的话，那你跟他们不一样。他可以算命，但是你不能算命。为什么？因为你的命在谁的手中？在耶稣的手中，在爱你的上帝的手中。爱你的神已经为你预备美好的将来。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说什么？上帝所向你怀的意念是赐平安。 平安的意念，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你还去算命干什么呢？当你在算命的时候，当然魔鬼不是不知道你的事情了，他知道，他有时候也讲得很准，但是我告诉你，他只能算你的过去，他算不了你的将来，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将来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不要去浪费那个钱啊、还有一些紫微斗数啦，还有星座啦，还有那些塔罗卡啦，弟兄姐妹们，不要去碰这些东西。不是你的神很小，不是耶稣很小，而是你根本不需要去听他们，去让他们指挥你的生命怎么过，因为你有那全人的神耶稣基督带领你。阿们。以色列人必须要了解，进入应许之地就有这位神的带领，这一些不属于神的东西，当灭之物一定要一干二净的全部除掉。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不但他们要除掉这些偶像，现在呢，神要他们怎么样夺回那一块属于他们的地，并且还要怎么样住在其中。好，我们来看这块地，以色列人已经等候很久的应许之地，对不对？在这个旅程当中，在路上他们经过了很多，终于来到了这个神应许的这块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喜乐，一定是非常的期待要进去，对不对？啊，神要让他们呢来到这个应许之地呢，要做新的改变。过去呢，他们是在路上一直的奔跑，而且在旷野，有没有？他们没有得到四维的保护，神奇妙的保护他们。可是现在神却把他带到这个应许之地呢，这个地方，这整块地是属于他们的，那他们要来得着这一块地所拥有的。所以除掉了这一些人以后呢，他们要进去得那个地，使这个地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就开始耕种了，对不对？他们在耕种的当中，神要祝福他们。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从你认识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里就是神在你生命里面开始动工的生命，开始要祝福你的生命。神已经应许你有很多很多的应许是等着你去得着的。那当你进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你的权柄，你有权柄，因为这块地是你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改变他们的想法，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什么流浪人，不再像以前一直在旷野那边绕路，不再是这样子，而是在这个应许之地里面呢，他们是有目标的，他们是有这个使命，知道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OK， 所以神呢要他们去管理这个地，然后呢，以前被欺压被羞辱的这一些过去呢，都要怎么样，都完全属于过去了。神要重新的带领他们，让他们抬起头来，在这一块地里面呢，能够成为这个地的祝福，也能够影响以后来到这个地的人的祝福。阿们吗？神原来造我们是有他荣美的形象，当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亚当的身上，亚当夏娃犯了罪，神的形象就已经不在了。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神要恢复他造我们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们，神要恢复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住在神的应许的当中？我们是否住在这一块属神的地里呢？还是我们还在旷野在走？还是我们一直不相信？如果耶稣说我给你新的生命，你还要活在旧的生命里面吗？当然不要了，对不对？在这应许之地里面，神要做美好的形式。好，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神告诉他们说夺那个地住在当中，因为那个地是神赐给他们的，是神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应该 很高兴去占领这一块地，对吗？然后把不洁净的东西都除掉，开始在这一块地里面来生活。好，我们接下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没有加拉太书第五章吗？ OK， 再接下来一个。对，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而辖制。耶稣在十架上已经完成全备的救恩，从罪的锁链中释放了我们。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已经把罪的辖制从我们的身上拿走了，然后赐给我们什么？自由。既然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还要活在罪的辖制里头呢？我们不需要活在罪的辖制。那罪可怕不可怕？可怕。但是我们要不要害怕它？我们不需要害怕它。为什么呢？因为呢，耶稣已经什么？战胜了这个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我们看接下来另外一张 PowerPoint。对，十架的大能已经战胜了耶稣的 sorry 十架的大能已经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撒旦的欺压，撒旦给我们的欺骗，在耶稣基督里十字架的能力已经胜过了。耶稣说，你我们信他，我们也跟他一起死，也跟他一起复活，所以这复活的能力也在你也在我的身上。所以基督徒已经在了来到了神所应许给你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就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可以向罪说，死亡罪都没有权势来辖制我们，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它，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阿们。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知道说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来到了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他们要住在其中，他们要成为那地的主人，他们要除去奴仆的形象，除去以前这种贫穷，这种无助，委屈，受欺压的这种心理，来到这个应许之地。神告诉他们，夺了这块地，住在其中，赶走这些必须要赶走的不属神喜悦的这些偶像。同样的，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那会怎么样呢？往前一下，往前的那个 PowerPoint， 就是如果他们没有遵守的话呢，没有遵守神的话，这一些留下来的这些偶像，或者这些残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呢，会成为他们的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会成为他们很惨痛的结迹。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拜偶像，这些邪术的这些东西呢，迦南人会使以色列人变成被他们同化了，跟他们一样来拜偶像，来得罪了神。如果他们得罪了神以后，他们就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了。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下，他们就会来到非常悲哀的这个结局。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神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也必定会实行的。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存敬畏，真的要存着顺服。我们不能够说我选择要听神的话我就听，我选择不想听那我就不听。以色列人呢，在当时的时候， 当时他们就是没有很完全的来顺服神的话，他们以 自以为是，他们听了神的话，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去遵守。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到最后呢，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听神的话，没有把迦南地的这些人所有的人赶除出去，甚至留下了好多为了要 留下他们，好让他们来做他们的奴隶。就说为什么要把他们赶除掉？我留下来，他们还可以帮我们做苦工啊，我们可以用他。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子的留下来呢，以后呢就产出了很多很多的后果，是不好的。那我们清楚的知道说，神的命令，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去顺从神的命令，蒙福就是顺服，就是蒙福。你要祝福吗？你要得到神的丰盛的祝福吗？住在你的神给你的应许之地里面吗？那你就更要来顺服神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的话语，就是要我们去遵守。当我们遵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迦南人他们拜偶像，留下来的这些迦南人，死到以色列人跟他们通婚，跟他们继续的一起拜这些偶像，死到以色列人呢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死到以色列人没有尊耶和华神为唯一的真神，结果呢遭受了很大很大的很坏的下场。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也有很多神要我们去对付的东西，而我们呢听了，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对付。有一些生命里面的罪，我们需要彻底的去对付，我们没有去彻底的对付它。那我们还想说没有关系啦，也没有人知道，我知道就好，上帝也不会告诉别人。其实你是在欺骗你自己，你留下了这些神告诉你不要留下的这些罪的话，你反而会被这个罪的权势很深很深的来控制你，很深很深的来掌控你，使你没有办法翻身，使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得自由。所以神所讨厌的，神所恨恶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恨恶他们。神要我们认的罪，我们要认罪；神要我们不要再重犯的罪，我们真的绝对不要去重犯。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也不要给自己机会让罪再一次的来缠着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使我们不被罪缠累我们呢？很简单，你不给他机会，然后你把他饿死，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不好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一个人喜欢大吃大喝，暴饮暴食，这是你的问题。那你知道这是不对的，那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他？你不是说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圣灵帮助我帮助我去解决，然后呢你看到食物你就大吃大喝，这个就没有行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求主给你节制的灵，让你能够在看到食物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我只能吃几个，我就走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会坐在那边就一直吃着吃啊，对不对？有些人他很难，他的节制力比较没有这么强，他就应该更早的走开啦。拿了一块就先走开了，那你就不会受诱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对付罪是要很认真的去对付它，而不是只是想我祷告就好了，不是的。我们以为说有些东西是可以过的，很侥幸的过去了，但是呢弟兄姐妹们，这个侥幸很侥幸的说，哦，我过了这一关，这个侥幸可能会成为你生命中很大的一个致命伤。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对付罪呢，是要绝对的去对付它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小小的罪呢，如果不对付它，就会变成什么越来越大，而且呢我们整个人就完全被控制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讲一个故事，就讲到这个树上的一只小鸟，上次我们听会说话的巴兰的梨会说话， 今天呢是这个小鸟喜欢吃糖果。这小鸟在树上，它听到呢有那个小贩推着那个推车在卖糖果，那它在树上就听到这个小贩的叫声，然后它就下来了。它就跟这个卖糖果的老人说，我想跟你买糖果。可是这个老人说，你用什么给我钱呢？你哪有钱呢？然后这个小鸟就说，我没有钱，但是你可以从我身上，我拔一根毛跟你换这个糖果。那老人就说，哎，那也好啊， 你身上的毛还很漂亮，也很值钱。所以他说好，就给了，拔了一根毛，然后跟他换了糖果。哦，这个鸟就好开心，第一次 吃那糖果，那个棒棒糖，好好吃，好好好甜，然后就飞走了。第二天这个老人也经过同样那个地方，哎，这个小鸟说，我昨天吃了那个棒棒糖，现在味道我还可以体验得到，真是太好吃了，我今天也想再去跟他买一颗棒棒糖。所以那一天呢，他就又飞到那个老人面前，同样的他用他身上的一根毛跟他换了那个糖果。这个老人就想，哦，好啊，我有这个漂亮的羽毛，我也可以卖出去啊。然后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这个小鸟就觉得说，哎呀，我太爱这个糖了，我每天都要吃这个糖，本来是隔几天吃没关系，现在每天都想要吃那个糖。然后呢，老人还没来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等了，等着那个老人的这个来卖糖的那个老人，然后他就等着。结果一天一天的过去，他吃了很多糖哦，可是他发现到他的翅膀，他的身体的羽毛也一根一根的不见了咯。有一天天气开始冷了，冬天开始来了，他必须要快点找地方去筑巢，然后飞到高一点的地方去过冬。但是他却怎么样，他飞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毛都几乎被拔光了，因为他以为说他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得着他所要的东西，其实他没有想到他的毛是他身上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可是他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像这个小鸟一样哦。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诱惑，我们竟然去听了魔鬼的诱惑，接受他的诱惑，给出了我们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出了你的时间，给出了你跟神的关系，付出了你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把你所宝贝的东西都给了出去。弟兄姐妹，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绝不让罪完全的来得着他的势力在我们的身上，反正我们要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来顺从神他的吩咐，除去我们身上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的是怎么样的罪，我们选择为主，我们来活出圣洁的生命。当我们过圣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在这应许之地才能够掌权作王，跟我们的神一起来掌权作王，管理这个应许之地，在这应许之地里面才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迦南美地的这个偶像，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神已经引领我们到了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已经活在神的应许之地里头，我们还要不要留念我们的过去？你要不要留念过去的东西呢？留念以前的东西呢？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不要去留念过去的东西，不要去留念世界上的东西，不要去留念这些会拦阻你跟神有更好的关系的东西。让我们认真的来思考，也认真的来祷告，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应许之地活出圣洁的生命。以色列人如果在应许之地能够活出神给他们的使命，活出那种尊贵祭司的生命的话，他们这个 这整个的这个影响力就非常非常的大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以色列国就不会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因为得罪了神而掉入了撒旦二者的圈套。弟兄姐妹，我想问问大家，请问你生命中还有什么东西是主所不喜悦的？你肯让主在你的生命中把神不喜悦的东西，或者说当灭之物，你愿意让神帮助你除掉吗？你愿意让神来帮助你去胜过这一切，靠着神给你的能力去胜过你身上的这些隐而未见的罪，或者是你自己知道很清楚知道神已经告诉你要对付的，你还没有去对付。你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应许之地的这个丰盛，如果是我们没有除掉我们应该要除掉洁净的这些东西，好不好？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来祷告神帮助我们来顺从我们神的吩咐，顺从他跟我们讲的话，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讨他喜悦的生命。我现在请我们的